第39集。
我可是真心真意的对待人家，要不谁能给我卖命？
宋子杰听了以后更笑了。
好好好，爱江山更爱美人嘛。阿兵啊，看来你这次是财色兼收啊，最后可别抽不了身呐！啊！
宋子杰说完，笑得更畅快了。罗宾却挺不住了，他胸脯一挺，
哼，宋哥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罗宾不害人，只求财。谁帮过我，我心里记着，有恩必报。但是，如果有谁挡我财路，我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
嗯，恩怨分明，侠骨柔肠，好，好啊，嗯。
宋子杰朝罗宾挑起了大拇指，可心里却暗暗思忖着他话里的言外之意。印刷厂里的机器终于停了，车间的灯也陆续关了，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开始陆续下班。王万林此时坐在办公桌前，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安。他走进值班室，看见工人小刘正斜靠在床头上看电视。见王万林进来，小刘连忙站起来，满脸堆笑。
哎，王主任好。
哎，小刘，今天又是咱俩搭班啊。
小刘听了咧开嘴傻笑着说。
可不是嘛，真巧，上一次就咱们俩。
小刘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啊，王主任您说。
我家小虎今天不舒服，晚上我得回去一趟。
哦，没问题，王主任您回去我盯着。
那多不好意思呀。
王主任，看您说的，以前您还经常替我呢。
嗯，那这样吧，你先去吃饭，再会会你朋友。这儿啊，我先盯着，晚上10点的时候你过来替我就行。
小刘听了立刻喜上眉梢。
王主任，你可真体贴部下，我那女朋友正吵着让我陪她看电影呢。行，那成，我先回去了啊，晚上10点我一准赶回来。
那行，快去吧，这有我呢。
小刘乐呵呵地出了门，王万林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而后他迫不及待地给罗宾打了电话。
就我一个人，你快来吧。
好，知道了。
晚上10点，当小刘陪着女朋友看完电影，高高兴兴回来的时候，罗宾和王曼玲将一切事情都办完了。当天晚上，罗宾就约见了宋子杰。
喏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
宋子杰接过罗宾递来的硬盘，如获至宝。
好，剩下的钱我3天内给你打过去，保准不能耽误。
罗宾毫无表情地回答。
我相信你，我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不含糊。我相信宋哥不会让我吃亏的。
罗宾说话还是像往常一样连着肉带骨头，让宋子杰的心里很不舒服。可眼下宋子杰又不能得罪罗宾，这家伙虽然嘴上冰冷，办事却十分利落，于是宋子杰便又原谅了他。
兄弟的脾气我欣赏，男人嘛就是得有点性格。好，我们这就分手，到时候我联系你。
好，再见。
和罗宾分手以后，宋子杰迅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将硬盘中的数据分段压缩成文件包， 而后通过境外的一个 IP 地址将文件发到指定的信箱。然后他用 MSN 和银狐取得了联系。
货已发出，请查收。
谢谢，到账后再和你联系。
等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，已经是深夜12点。宋子杰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，打开窗户，迎着凛冽的北风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兴趣盎然地欣赏起冬季北京的夜景。第二天，在市委副书记唐振刚的办公室里，唐振刚向武梅、刘志军和庞建三个人正在发着脾气。
看看吧，都看看吧，这是刚刚从网上截获的关于星巡六号的部分技术文件，你们都自己看看该怎么给我解释。
武梅从桌子上拿起材料，一声不响地翻看着。刘志军皱着眉头无话可说，庞建站在一旁却忍不住嘀咕起来。
网络这部分是我负责的，可是十九院的网络安全目前没有查出任何问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听庞建说完，唐正刚十分生气地瞪着他和武梅等人。
我要提醒你们，正样机卫星的任何资料都是国家的绝密，不论哪个环节的点击技术一旦泄露出去，国家的损失都难以估计。毫无疑问，有关星巡六号的数据已经大量的泄露到了境外，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
唐振刚说着话，把头转向了武梅，气势咄咄逼人。
武梅，我们的工作以事实为依据，现在情况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刘志军和庞建听了，不禁用眼角瞟着武梅，手里都捏着一把汗。武梅放下了手中的材料，始终保持着不急不躁的样子。
唐书记，发生了严重的泄密事件，我有责任，我可以接受任何的处罚，但是我希望领导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把整个事情调查清楚的。
唐振刚的语气此时已不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。
武梅同志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哦，当然包括你们两位，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了劣势，原以为对手停止了行动，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还在行动，而且已经冲破了我们的封锁线。
唐书记，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之后，敌人终于按捺不住要现身了，如果他们按兵不动，我们便无从下手，现在他们既然行动了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的。
唐振刚的气此时已经渐渐平息下来，他踱到武梅面前郑重地问，
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
武梅郑重地回答，
我要这些已经被截获的数据。
好吧，我跟有关部门打个电话。
唐振刚说完拿起了电话。下午一上班，武梅就来到了周旭的办公室。当周旭看见我方情报部门截获的有关星巡六号卫星的数据报告时，他紧张的额头上都冒出汗来。
确定是卫星正样机的数据吗？
确定，可是这些数据怎么可能泄露呢？这是我们刚刚修正过的版本，时间不超过3天。
看来很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出问题了。
周旭听了不免心乱如麻，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。
武梅叹了口气看着周旭。
周旭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些数据对我们的卫星发射会带来多大的危害？
正样机数据全面完整真实地展现了卫星的各项性能和指标，如果真的被人窃取了， 对未来卫星的发射将会带来重大的威胁。
那除了正阳机数据之外，还有没有更重要的数据？
更重要的数据？什么意思？正阳数据已经是绝密级文件了。
比如下一步你们要完成的计划是什么？周旭，你再想想。
周旭想了想，自言自语说，
对了，下一步还有遥控飞行指令。
遥控指令？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东西。是不是用它来向飞行器下达遥控指令？
对，你说的对。
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要是遥控指令落到别人的手中，那他们是不是就能直接控制卫星了呢？
理论上有这种可能。如果把遥控飞行指令和指令使用手册同时拿到的话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颗卫星的遥控飞行指令被盗的呢。
说到这里，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旭说，
不过我可以保证，遥控指令数据目前绝对是安全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文件还没有调试完成，数据每天都在改。
五梅听了禁不住叨念起来，
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后的防线目前还不可能被突破了。
周旭愣愣地望着五梅，突然问了一句，
五梅，是谁能把数据泄露出去呢？我们刚刚完成3天的数据就被泄露出去，这真是太可怕了。
五梅听了也不禁蹙起了眉头。
问题到底发生在哪儿呢？我现在还没有头绪，所以周旭，希望你能帮助我。
你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
五梅望着周旭，眼里不禁显出了激动。
周旭，有你帮助我，我就不再担心了。
周旭被五梅的话语和他眼里的真诚打动了，他停顿了一下说，
五梅，这些仪器、电脑、网络，还有我们的工程师，只要你说怎么查，我绝对服从。这不光是国家的利益，也是上万航天人的心血。要不就从我的办公室开始，你们调查吧。
五梅凝视着周旭坦诚而急切的目光，轻轻地按住了他的手。
周旭，你先别急，现在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。19院该查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查遍了，现在就算是把它给拆了，也未必能找到泄密源。
那怎么办？
你别着急，周旭，其实你在19院工作让我一直很庆幸。
为什么？
因为有你在，我至少知道谁是我可以相信的人。周旭，我这次找你就是想听听你的判断，你们项目小组当中谁的嫌疑最大？
周旭听了点点头，又拿起那份数据文件仔细地扫视着，他的表情渐渐地凝重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来吐出了两个字，
石竹。
石竹？
周旭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五梅的眉头一下子缩紧了。单说石竹和刘志军昨天晚上就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去看芭蕾舞演出，可谁知第二天上午的时候，刘志军却忽然推说临时有事儿去不成了，惹得石竹小姐脾气上来，接下来就任何人也不理，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生闷气。
哎，石竹，有点事儿，请你到保密处来一下。
哦，啊，知道了。
石竹答应了一声，极不情愿地跟着赵处长去了保密处。 一进门，石竹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刘志军。刘志军仿佛在刻意回避他，始终没有抬头。石竹气恼地把头一甩，没好气地走到五梅的对面坐了下来。五梅直视着石竹，郑重地问：
石工程师，我们请你过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。
石竹感觉到了办公室里异样的气氛，迟疑了一下，他回答说：
可以，说吧。
据我们了解，在三天前，项目小组刚对卫星正氧机数据进行了一次修正，那一次是你负责的。而昨天周旭又对这个数据进行了一次微小的调整，是这样吗？
对。
你有没有把修正过的数据发给其他人？
石竹听了一愣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人指的是谁。
十九院以外的人。
刘志军猛然回了一句。石竹愣了一下，突然转过脸来望着刘志军。刘志军忍不住又转过头去。石竹冷笑了一声回答他：
刘同志，你们是在审查我吗？
刘志军动了动嘴，却没有说出什么话来。五梅接过了话头：
算是吧。
石竹转过脸看着五梅，冷笑了一声：
凭什么？
五梅将手上那份截获卫星数据的文件递给了石竹：
因为你修正过的数据发生了泄密。
什么？
石竹愣住了，他匆匆地看过白纸黑字的文件，情绪骤然间低落下来。
这确实是我修改过的数据，可是怎么会？
那就得问你呀。
五梅冷冷地回了他一句。石竹咬了咬牙，终于说：
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我，可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，我也没什么解释的必要。你们有证据的话，可以抓我。
五梅正想说什么，刘志军站起来，走到了他身边。
吴处，我能不能单独和石竹谈谈？
五梅点了点头，和赵阳一起走了出去。屋子里只剩下了石竹和刘志军两个人。石竹直直地瞪着刘志军，清澈的眸子里闪动着伤心和怒火。刘志军说话的口气里开始显出了歉疚。
石竹，说实话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但是你的态度对你没有任何帮助。
石竹听了竟冷冷地一笑。
好，那我先问你几个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
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？
市委安全联席处处长。
那你呢？
安全局的干警。
石竹听了，突然神经质般地掩住了自己的脸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凄婉。
我现在知道了，其实你一直在监视我。我还天真的以为我们每次都是巧遇呢。骗子。
从牙缝中挤出这两个字之后，石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刘志军此时已经没有勇气再直视石竹了，他低着头用最大的诚意解释着：
石竹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事儿我以后跟你解释，可是现在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。你回忆一下，谁有可能拿过你修正过的数据？不管怎么样，你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对吧？
石竹轻轻地拨开遮挡住前额的长发，抹去了眼泪，他的目光仍然是冷冷的。
按照程序，我修正完数据之后先交保密处，
然后有保密处的人再送去印刷厂，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
印刷厂？
刘志军的眼前突然一亮。
你是说印刷厂？
是啊。怎么？
你等一下。
刘志军说完匆匆出去找了五枚。
吴处，石竹不是间谍，问题可能出在印刷厂。
什么？印刷厂？
五枚一惊，下意识地看着赵阳。
卫星数据确实在印刷厂存放过。
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三天前的事儿。
哪个印刷厂？为什么会放在那儿？
是由十九院监管的印刷厂，十九院内部的批量业务都由他们来做。
也包括星讯六号？
是的。不过整个印刷过程都由专人负责监督，严格控制数量。那天呢，我还亲自去看过。按理说不太可能是印刷出了问题，电子文件是锁在保险柜里的。
刘志军听了不禁一惊。
你是说电子文件也会留在印刷厂？
是啊，以前都是这样的。这印刷厂的业务是先做成电子文件，然后就锁进他们的保险柜。他们那儿的保险柜跟我们保密处的一样，都是统一配置的。而且存放卫星数据的时候啊，我们会重设密码。这个密码啊，连印刷厂的人都不知道。